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永远难忘的记忆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11号。1994年8月5日，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工班。虽然过去20多年了，每每回忆起来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那么清晰。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。1993年8月下旬，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，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，比我还高，脸色红润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，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。我们越走越高，山上都是杨树，地上的草很好看。我一边跟着走，一边说话。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，看看我，冲我笑，也不说话，然后又向前走。一会儿我就醒了。1994年8月5日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。8月6日，师父讲完法休息时，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，看着大家。我坐在西侧4排19号，距离师父约有30-40米远。突然，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面对着师父，半米距离都不到。师父的面色红润，很年轻，很英俊，面带慈悲。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。我想，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？我激动又高兴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我哭了，眼前模糊了。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，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，还是那么远。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，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。然后先从西侧开始，师父让大家站起来，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。然后师父喊1、2、3，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，然后抬起右腿，师父再喊1、2、3，大家再猛一跺脚。跺完脚后，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。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，舒服极了。当一跺脚的一刹那，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，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。师父真是太慈悲了。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4000多人的会场，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。第三天早晨，我身体就有了反应，发低烧，像感冒一样，浑身不舒服。老学员说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不是感冒，不用吃药，几天就好了。就是这样难受。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，一会儿跳到马路上。我高兴地蹦啊跳啊，得法的那个高兴啊，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那时我已经53岁了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，因为我有师父了，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。师父讲第三节课时，由于拉近了灯光，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，我看见师父时不时地踢踢衣领，因为天热，再加上灯光的烘烤，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。但师父为了学员们，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，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。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。1994年8月12日，学习班结束了。8月13日，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，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。这时我还在发烧， 反应还没过去。1994年8月19日，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，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。路上，我心想，这样发着低烧，影响听课了可不好。到了牡丹江，一下汽车，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，好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五个人，其中四个人晕车。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，还有两个大西瓜。到图门下火车时，东西都吃光了。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很神奇。而且其中有两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，很严重。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，师父就管我们了。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，我们回到关里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，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。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，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，我终于得到大法了，我有伟大的师父了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。回到家，我非常兴奋，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。很快，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，我们向有缘人弘法，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，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红传开了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亲闻师尊传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白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。1993年，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，觉得特别好，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，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，就大力支持。经过研究，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。这几个人不负众望，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。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日，那天是正月初十。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，众人无不为之喜悦，互相传告。1993年年末，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，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。这期间，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。这个说，毛毛，指我，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，你来参加吧。那个说，法轮功可好了，讲了生命的起源，人为什么得病等等，你赶快参加吧，机缘难得，千万别错过呀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，我都婉言谢绝了。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，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。80年代气功热，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，这个功那个功，五花八门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，很失态，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。看到后，我对气功更反感了。 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，他对我丈夫说，就给你家某某指我买张票呗，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。当时的票价是58元，代工报告票价5元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，他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。回家后他就和我说了此事，还说，你学会了回来教我。我听后很生气，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。就这样，我勉强去参加了。一，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。1994年2月20日下午，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。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，我坐在前五排，离师父很近，看师父很清楚。师父身材高大，皮肤细腻，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，深紫色鸡心领毛衣，白色衬衫，非常得体，干净利落。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，可亲可敬，不失威严。师父讲法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。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，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。师父讲到人的生命，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法理，我感觉悬。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、无神论、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，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，效果可想而知。回家后丈夫问我咋样，我说了一个字，悬。我又一想，钱也交了，我就坚持听完了8堂课。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，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。我好像是一块冰，在师父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。我后来悟到，是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。二，身体健康了，心性也提高了。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，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。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，开多长时间的会，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。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，因为这是礼貌问题。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，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不一会儿不自觉的又睡过去了。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父的讲法，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。走路腿脚轻快，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。从室内往家骑，有段很长的慢坡路，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，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。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。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，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，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父高明，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，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。他们一到我跟前，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作，劲儿还挺大。晚上睡觉时，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。最让我心悦的是，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，至今20多年了，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。三，师父的慈悲。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。那天下午大家就按座位排序分批与师父合影拍照。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，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，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。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，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，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， 还有请师父签字的。但师父一点大气功师的架子都没有，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，这让我很是敬畏。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，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，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，就是觉得法轮功好。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，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，就像雨后的天空，很清亮，很舒服。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，交上去一块11.2公分见方的木块，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，露出2寸长，上面插了一张纸。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，读道：你能把钉子拔出去，我就服你。师父念完后，微微一笑说，大意是，我要在这表演，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。师父没有一点怒气，语气慈悲。我听后，被师父的大度、宽宏而感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每读到此时，我都是喜乐交加。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，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，我是多么的幸运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2、3世，作者法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。1995年3月中旬，师父来到法国巴黎，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，我有幸见到了师父。回想起当年的情景，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，历历在目。一，初始法轮功。1995年1月，我参加了一个亚法协会，协会会员多是亚洲人和法国人。一次，会长让我送两位邻居到协会年会表演气功功法，他们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父子。当时，年会有70多人参加，父子二人在大家吃完饭后表演功法。我在离那儿子10多米处看他做冲冠的动作，我很敏感，感到能量特别强烈，两个劳宫穴都发热，而且都变得通红。我觉得这孩子有真功夫，而且功力很强，因此对这个功法产生了兴趣。送他们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告诉我演示的是法轮功，看我真的感兴趣，他们就借给我《法轮功》这本书。二，初见师父。随后不久，我打听到师父将在1995年3月初要来巴黎讲法。师父到达那天，我和邻居父子开车去机场接师父。那天飞机晚点了7个多小时，夜里12点才到。当时接机的人中也包括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人。看见师父从机场里出来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喃喃自语，佛像，佛像。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师父很像佛，对此我一直印象深刻。我们直接送师父去巴黎的住处，到达后没过2分钟，就听见爆炸声啪一响。我很好奇， 就跑去看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是洗手间洗手池上方的一个灯泡爆炸了，还在冒着烟，炸碎的灯泡全部落在洗手池里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好好的一个灯泡没人碰自己就炸掉了。第二天见到师傅时，师傅说昨天晚上有个坏东西一直追着他，最后把他压进灯泡里炸掉了。三，店员八年怪病，师傅手到病除。一天我陪师傅去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家名牌商店，到了男装部，我看见有售货员站在那里，就向他们介绍师傅，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大漆公司。这本是我的无心之举，结果不到三分钟，其中一位男售货员带来了一位女装部的售货员。那位女士一来就说请中国大漆公司解决她的问题，她得了一种怪病，腰骨特别疼，没力气，很难受，历经八年的治疗，针灸、中医、西医都看过，就是看不好。我转身给师傅翻译他来的原因，师傅说好吧，让他过来吧。师傅让他站在那儿，身体头稍微向前倾一点，师傅很快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一拍，再在腰部中间一拍，然后师傅在距离他身体15公分左右处用手从他头上方向背后用力一拉，只看见那女士站在那一惊，眼泪就流出来了，她一下就感觉好了，非常感激师傅。之后我问师傅，师傅说她被附体了，有个怪物两只脚站在她的腰上，头超过了她的头部，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四，见师傅眼疾五分钟奏效。我亲眼见到师傅治病神奇且迅速，就告诉了周围人，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大舅妈眼睛有问题，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，阴天都要戴墨镜。我跟师傅说了这个情况，师傅说那就去看看吧。我们约好在郊外外公家，到家后外公让我们在大厅里坐下，他去沏茶。没过几分钟，大舅带着大舅妈到了，大舅妈眼睛肿得剩一条缝，睁不开，戴着墨镜，大家都围着客厅的桌子坐下，大舅妈离师傅大约3-4米远。师傅一伸手让大舅妈往这边看，没到两分钟，大舅妈说我很热，我很热，就看见她眼睛里流出了水，可以说是眼泪吧，眼睛慢慢的开始消肿，开始有缝了，慢慢的睁开眼睛了。师傅说那好，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了。那时正好有阳光，他出去见阳光也不怕了，就这样五分钟之前怕见日光，五分钟之后墨镜就拿下来了。五，飞旋的法轮。一年后1996年师傅又来到法国，这一年师傅还带来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有一次我看书里师傅的照片，看着师傅的眼睛，看着看着从师傅的眼睛里飞旋出来两个法轮，慢慢的由小变大，就像电视里看到过的彩色的法轮。当时我还想，师傅是传法轮功的，哪里都是法轮，他的眼睛里也有法轮。我有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师傅接触，师傅给我的印象是处理事情和善，平易近人，师傅言传身教，带给我很大的影响。在我修炼的路上，每当碰到困难关难时，就能想到师傅，这给我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